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12月3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对奥巴马总统实施的制裁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制裁是针对俄罗斯情报机构干预美国11月的大选而实施的。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普京推迟行动的做法干得漂亮，我一直都知道他很聪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不会给美国外交官制造问题，我们不会驱逐任何人。按照国际惯例，俄罗斯有理由做出对等的回应，虽然我们有权报复，但是我们不会诉诸不负责任的厨房外交。普京说，我们将规划我们今后的步骤，根据川普政府的政策来恢复俄美关系。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此回应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普京总统的评论，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前曾经示意，俄罗斯将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包括禁止美国使馆人员使用莫斯科地区的一处乡间别墅和库房。人权活动人士说，在叙利亚，至少有一人在狙击中丧生，一项停火协议在星期五早上生效。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根据可靠消息人士称，在东古塔区，一个人在狙击中丧生，德拉市郊的乡村地区可以听到爆炸声。人权活动人士说，炮弹坠落在哈巴布村庄。根据人权瞭望台的消息，叙利亚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在大马士革农村省的哈马、伊德利卜和瓦迪巴拉达等部分地区，炮击正在发生。人权活动人士说，政府军和他们的民兵支持者与该地区的激进派系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星期三同民主党国会议员会面，讨论如何保护他推出的具有标志性的健保法。共和党人声言要废除它。总统和民主党议员希望制定一项策略，推迟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在没有提供取代方案之前废除可负担健保法的大部分内容。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已经投票数次决定废除该法律的全部或者是部分的内容，但是参议院还没有审议这个议案。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誓言要废除这个法案。中国说，将在明年年底之前停止象牙贸易和加工。中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大象，并且解决非法贸易问题，中国将在2017年年底逐步地停止商业性和加工和销售象牙及其象牙制品。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要求它停止象牙制品的消费。巴西警方说，希腊驻巴西大使被他的巴西裔妻子及其情人警官谋杀，后者已经供认杀人。调查人员说，在里约热内卢市郊新伊瓜苏市一个粗陋的社区里，他们在一辆被烧毁的出租车中发现了据信是这位大使的尸体。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星期一，大使夫妇当时在那里度假，大使原定于1月9号返回巴西利亚工作。警官莫雷拉已经供认实施了谋杀，他说他星期一晚上在大使的住处将他杀死，并且把尸体抬到车上，之后驱车到了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将其掩埋。已故大使和他的妻子育有一个10岁的女儿。根据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报告，2016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全美拘押了超过50万人，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国土安全部公布了他在2016年财政年度的数据，反映了美国执法工作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ilyn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名。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 ，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这个词 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咯，肖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 ，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 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啊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 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玉文，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 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他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的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嗯，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儿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儿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啊，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 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 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对奥巴马总统实施的制裁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制裁是针对俄罗斯情报机构干预美国11月的大选而实施的。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普京推迟行动的做法干得漂亮，我一直都知道他很聪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不会给美国外交官制造问题，我们不会驱逐任何人。他说，按照国际惯例，俄罗斯有理由做出对等的回应，虽然我们有权报复，但是我们不会诉诸不负责任的厨房外交，而是将规划我们今后的步骤。他说，根据川普政府的政策来恢复俄美关系。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此回应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普京总统的评论，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前曾经示意，俄罗斯将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包括禁止美国使馆人员使用莫斯科地区的一处乡间别墅和库房。奥巴马总统对两个情报机构实施了制裁，驱逐了35名俄罗斯情报人员，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境内的两个物业。人权活动人士说，在叙利亚，至少有一人在狙击中丧生。一项停火协议在星期五早上生效。设在英国的人权瞭望台，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据可靠消息称，在东古塔区有一人在狙击中丧生。德拉市郊的乡村地区可以听到爆炸声。人权活动人士说，炮弹坠落在哈巴布村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恢复了平静。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星期三同民主党国会议员会面，讨论如何保护他推出的具有标志性的健保法，而共和党人一再声言要废除它。总统和民主党议员希望制定一项策略，推迟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在没有提供取代方案之前废除可负担健保法的大部分内容。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已经投票多次决定废除该法律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内容，但是参议院还没有审议这个议题。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誓言要废除这个法案。中国表示将在明年年底之前停止象牙贸易和加工。中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大象，并且解决非法贸易问题，中国将在2017年年底逐步地停止商业性的加工和销售象牙及象牙制品。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要求它停止象牙制品的消费。北京今年3月表示，它将扩大对1975年之前取得的所有象牙和象牙制品的进口禁令。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这个批示将影响34家象牙定点加工企业和143处销售场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市场，每年有大约20万到30万头非洲大象被猎杀，以供应非法的象牙贸易，这主要是由中国的需求所推动的。巴西警方说，希腊驻巴西大使被他的巴西裔妻子及其情人警官谋杀，后者已经供认杀人。警官莫雷拉供认了实施谋杀，他说他星期一晚上在大使的住处将他杀死之后，把尸体抬到车上，之后驱车到了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将他掩埋。据信，这名警官的表弟为了获取报酬协助抬运尸体，所有三名嫌疑人，大使的妻子及其情人以及情人的表弟目前都被警方关押。已故大使和他的妻子育有一个10岁的女儿。据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报告，2016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全美拘押了超过50万人，比前一年略有增长。报告指出，虽然羁押的人数比前一年有所增长，但他们只是1980年到2008年期间平均羁押人数的一小部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自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胜选以来呢，他发表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言论以及提名组阁人选都让北京感到忧虑，预示着美中这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面临重大变化和严重的冲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出现的最新迹象显示，挑战一中政策、联俄抗中以及制定强硬的美中贸易政策呢，可能是川普入主白宫后处理美中事务的主要选项。那么观察人士说，这些举措招招见血，处处封喉，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么美中关系风云际会，习近平和川普会如何博弈呢？如果华盛顿步步紧逼，北京将何以应对？在相互试探和对撞的过程中，美中关系未来能否失控，走向冲突和战争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和专家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今天时事大家谈呢，这个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以前呢通常跟我们做连线，今天来到了我们演播室。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何先生好。
下次骑着你到现场来。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挑战一中政策呢，是川普放出调整美中关系的第一个风向标。令人注意的是呢，这或许并不是川普个人的一个异想天开。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就正式签署了国会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这个授权法明确规定呢，五角大楼应该推动美台之间高层军事将领以及资深国防官员的交流。台湾媒体就表示说，这是美台断交37年以来美方首度以法律形式提升美台军事交流的级别，意味着美台关系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川普上任之后，我们看到他还会有哪些举动在挑战一中政策这方面，还会做出哪些情况？何先生首先给我们预测一下。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开始发现，以前我们不知道习近平要干什么。
嗯，
现在全世界发现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习近平了，而是川普要干什么。
嗯，对，
因为川普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川普上台以后所做出的这些就中国问题、台湾问题所做出的一些决策是有学术背景的，是有思想背景的，是有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基于西方和全世界的共同基本价值观。也就是说，通过对中美关系进行基本的审视，发现过去几十年中间中美关系的基石是错误的。
嗯，
这种基石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原来尼克森和基辛格时期是建立在一个利用中国去联合中国去制约苏联的这个发展，这个基石早就过去了。第二个基石建立在克林顿时期的建立的一种基石，就是让中国加入 WTO， 中国的经济水平本身提高，经济能量才提高，那么呢中国会做出更多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这个事情，至少朝这个方向走。其实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而且号称是世界是第二老二了，甚至还可能会逼近第一的这种趋势。但是它的价值观呢，它的这个统治的体制呢，它的国家的文明程度呢，恰恰利益了这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对抗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这样的话，不仅是挑战了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挑战了世界的基本上的文明的价值。那么这 人的力量和影响绝对不亚于当时的这个苏联，所以这样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背景。如果这种背景现在很显然已经被川普的团队所认知，人家只是说啊，川普持于一个简单的这种一种情绪性的反应，一种非理性的一种行为，好像摧毁了这个一种政策的这个基石，但是其实不是的。你仔细就审视一下这个川普的团队，你就很清楚他们的制作、他们出版的书、他们发表的文章、他们尊敬的这个演讲，就意味着如果他们一天成为川普团队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推进这个政策。也就是说，过去中美关系的基石，所谓友好关系的基石就是错的。首先要把这个字给摧毁。哎，川普一上台已经摧毁了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啊，要不要提升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台湾比较紧张，台湾怕你搞了半天说支持我，然后你有一天像当年尼克森和这个基辛格一样，你把他们给抛弃，所以他们非常担心这一点。如果你的川普的政策是坚定的，而且是有最有持续性的，那人们没有问题。现在所以日本也担心，其他国家也担心这一点有没有持续性。
好的，那么我们听听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观点。您认为在川普挑战一中政策这方面，川普还会做哪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此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呢，就是他不会很快的就彻底推翻这个一中。但是呢，他可能会同时就是承认两个政治实体。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传统上叫做一国两府的这种认知，我觉得有可能他会朝这个方向走，就是北京的政府和台北的政府，他都承认，他都打交道。当然，这中间可能有一个关系级别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一国两府这种情况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因为在1949年起草这个共同纲领的时候，本来的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但是后来呢，这个因为有人向毛泽东建议说不要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说那样你才能做太祖高皇帝，所以毛泽东就把这个简称给取消了。取消之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后来对于中国想统一这个海峡两岸就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就是一边有一个政府。其实历史上这种情况也是经常有的，就是民国时候这个巴黎和会，这个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同时派代表组团参加巴黎和会，甚至于后来到这个成立联合国的时候，中共也派了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董必武为代表，去这个来这个就是成立联合国，做这样的这种重大外交的这个举动。但是呢，现在由于这个有两个国号的存在，最后就造成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那么中共自己后来毛泽东自己据说也后悔了，就是说当初我们取消这个国号，结果就给了台湾这个独立或者是两个政府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这种可能性。那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就有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台湾会不会重返联合国这个我觉得因为在陈水扁时代就曾经台湾试图重返联合国，当然当时中国坚决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坚决反对，再加上呢这个美国的外交思维还没有扭转过来，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做，这个川普会怎么做，我想他一定要拿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北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地位，政治地位来做文章。
好的，
拿他的外交地位来做文章。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下面要观察的事。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直接观察的一个热点就是蔡英文1月份他要到美国，他要到访问中美洲，然后过境美国。那么在过境美洲，他会不会和川普以及川普幕僚见面？这可能是下一个关注的这个重点问题。
对，他跟川普幕僚见面是肯定的，但是他会不会跟川普见面，我觉得他们还在谨慎和评估之中。因为 台湾最担心的是美国的政策没有一贯性，没有长期性，美国不能在这个中美的交锋过程之间成为一个炮灰，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尽量和谨慎评估这一点，也有可能会写在迈阿密啊，或者写在这个西部的某一个城市不是那么敏感的固境啊，我觉得见川普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对抗也好，竞争也好，合作的过程中间，台湾只是一个环节，不是所有的环节啊，所以我觉得不要把所有的焦点放在台湾方面。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看其他的角度。挖中国墙角，动摇中俄关系，是川普的另外一个战略构想。也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川普公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封来信。普京在信中说，我希望在你担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之后，我们将能够以建设性和务实性的方式采取行动，以实际行动在各个领域再建双边合作框架，并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有质的突破。同一天，川普发表声明回应普京。普京先生的这封信很友善，他的想法如此正确，我希望双方能够践行这些想法，我们不必再走另外一条路。那么美俄关系改善是不是剑指中国？新的三国鼎立的关系，美俄改善是不是针对北京呢？北京的张先生，请你来先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三级这种关系来讲啊，这个美国的传统国策一向是要打击这个老二的，如果美国是老大的话，那么打击老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拉老三，共同来对付老二。这个手法以前也用过，因为在冷战时期，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和这个俄国这个东欧集团的这种对立，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就拉拢中国，所以才有了这个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建交。以及后来打一场中越的边境战争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交好，然后共同来拆俄罗斯，或者那个时候叫苏联，前苏联的台，那就是那么拆掉的。最后这个前苏联崩溃了，崩溃了之后，现在中国迅速的成长成为老二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美俄改善关系是所必然。尤其这个老二是一个跟他这个跟他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制度都完全不同的这一个老二，他不是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经济实体曾经做过老二，那个情况是不同的。就美日的关系，它本来是一种相同的这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且呢日本有很多地方要依赖这个美国，它仅仅是在这个经济上它可能是一个老二。但中国这个情况完全不同，它是一个这个意识形态上，这个制度上、军事上，都开始逐渐强大起来的这么一个实体。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联俄制中这个是必然的事情。谢谢。
好的，何先生，您的看法？美俄改善关系是不是剑指中国？
我觉得是应该的，而且早就应该改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间，我跟很多外交官的这个聊天中间，我就预期应该有所改善。很可惜，奥巴马时期他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因为呢，俄国有很多问题，俄国全世界对他有很多疑惑，是因为基于俄国当时的苏联给世界造成的巨大的这个伤害。但是问题是，俄国和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值得问题。因为俄国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和自由啊，俄国有一定程度上的透明的这个选举，虽然他们是两人转，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开放性、透明性和诚实性。而且呢，脸书、Facebook、Twitter 啊，还有其他的自由的媒体，可以在这个俄国看呀，对不对？中国你这个最起码的西方媒体都没有，但是美国的资源欢迎和引用了中国的媒体在美国办电视台、办报纸、办网站，什么都可以。哎，中美国的这个记者 在中国连签证都拿不到，只有一个勇敢的媒体，就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是卡他们的签证。所以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对抗，战略性的摩擦和冲突，但是跟俄国的关系是一些战术性的一些问题。因为俄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向民主化的这种方向，是因为它有所倒退，是因为它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抛弃一个半民主的国家就引爆一个专制的国家，而且这个专制的国家利用你的经济的技术，利用你跟他的合作的关系反过来对抗你。所以我不是说从战术来讲是张先生讲的那样，是拉老二去老二去老三，或者是怎么去对抗老二，我们也这样去战术分析。哎，我是整美国的国家利益，西方的这个基本价值的这个体系啊，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个问题。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一些网民已经在网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民呢，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美国现在对台湾外交和军事同盟地位提升，是不是代表美国已经对大陆未来的内战威胁、东亚稳定而做出再平衡？”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个网友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美共历史存在乒，美国和中国啊，这个存在过乒乓外交，但是美国和中国博弈呢是不拘一格的，体育比赛也是博弈。”听说川普是个格斗高手，如果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川普邀请习近平和他进行一场格斗比赛，请问何先生和习近平会做什么反应？啊，这位观众关于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讨论中美俄这个三国鼎立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俄改善关系是不是会针对中国？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何先生和北京的张先生都认同这样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呢肯定是有剑指中国之意。那么这就给中国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问题，何进平何以应对？
对，他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俄罗斯改善关系，但是不会改善成为一个同盟关系，他们不会是同志加兄弟，因为他们的价值底下还有很大的差别啊。因为俄罗斯对于北约来讲还是一个威胁，俄罗斯的某一些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核武器方面，对吧，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川普和普京之间的某一种程度的这个较量。但是问题是这种关系有根本上的改变，就是这也不是俄国和中国联合在一起对付美国了，而是三角互动的关系。而三角的互动的关系这种出现呢，是北京是完全意料之外的。因为中美之间仍然是不会出大事，肯定有小事。其实现在恰恰相反，现在是小事无所谓了，大事已经开始来临了。这个大事会怎么样不知道。第一，川普能不能具有持续性；第二，川普下不下真正的狠手，对吧？而且呢，下的狠手现在是到处都是问题啊。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对吧？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反映在你中国的产品到美国来，美国并没有给他特别的高的税啊。但是你中国美国的产品进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汽车要多少税啊？美国的这个产品要多少税啊？对不对？美国的企业 Google 你可以在中国去开吗？对吧？你脸书这个老板拍了跟他了那么多马屁，中国现在也没有跟他开啊，对不对？你这个中国完全没有遵守 WTO 的最基本上的文明规范，也没有遵守中美贸易之间的应该有的一等平衡关系，应该有一等互相尊重关系，那个可以谈啊，对不对？因为军事上你也可以啊，对不对？现在马上共解放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要派到南海来了，那美国就有更多的理由他在这个南海或者是亚洲进行这个军事布局啊。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较量，那是不是会把中国拖入到一等已经的准冷战时代，或者是接近热战边缘的某一等时期？中国要不要接招？那我们就看美国有没有长期的持续力。美国我们知道过去是有长期的持续力，正在把苏联给拉下来了，但是现在美国有没有这个持续力，我们是最担心这一点，也在怀疑这一点。因为美国有太多的利益集团，美国有太多像基辛格这样的人。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们刚才谈到呢这个美俄改善关系对中国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习近平何以应对？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那么如果人民币跌破7， 如果这个中国继续维持那种高税率、高收税的这种死亡税率，
嗯，
那么就会逼的这个这些个外汇，这个大量的外汇流失，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企业纷纷这个移出中国，然后呢，这个富人们这个纷纷的这个移民。那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啊，本来已经在下滑的经济可能是雪上加霜。
嗯，
那么这个真正是中国的一个软肋。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雷洋案，雷洋案实际上呢，现在中国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高的这个财政开支，这么高的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军费？那问题就在于这个现在维持这个政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呢，他一定要高收税，高收税一定要横征暴敛，他才能够支付啊这样的成本。但是如果中美之间啊这个发生贸易战，或者中国受到这个西方的制裁，或者是这个被认为是一个操控税率的国家，而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导致这个后果，就是有可能这高收税就收不上来了，那么这个维稳的成本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嗯，
那如果一旦维稳的成本成了大问题，就后面就有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情。
嗯，
那这些个维稳的队伍，他就可能心生怨愤，甚至可能继续作恶，为所欲为。那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这个社会的撕裂和这个冲突就会更加激烈。所以我们看当年这个里根上台的时候，本来大家也不看好，但是呢，他上台以后，他居然把这个前苏联给搞垮了，所以现在这个川普上来究竟会怎么干？北京现在可能他还抱一点希望，就是觉得川普是一个商人，可能我们能够收买，那么还有，我也注意到一些，比如说中国的资深的外交家，他们也到美国来摸底。那摸底呢，其实他就觉得感觉是比较悲观，因为什么呢？他觉得美国人普遍认为，就中美贸易中间，美国是严重的吃亏了，所以呢，这种制裁可能就会来。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国要不要退让？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面对啊，我们的现在这位最高领导人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面对川普的这种冲击波，他要不要退让？
嗯，
还是呢，根据他原来的个性，他继续这个恃强，硬碰硬。
嗯，
那这个事情可能现在就变成一个有可能就是发生那种所谓就是颠覆性错误的这个基本条件。
好的，
具备了。
嗯，
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刚才张先生您谈到，就是说中美贸易当中实际中国是占尽了便宜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如果美国以贸易战相威胁，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让步？
我觉得可能不得不让步，因为如果不让步的话呢，有可能就犯下颠覆性的错误。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上的制裁，有可能给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那么这种严重的后果很可能是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最高当局很难承受的这种后果。所以现在这个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坎上，那么当然以个性来讲，可能强硬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呢，这个明智的话，我觉得最好是不强硬，而采取妥协的办法。就是，但是呢，中共我感觉啊，特别是在面临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如果在这个时候在上半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话，有可能对这个十九大的政治布局造成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呢，就有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 这种骨牌效应出现。所以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很可能这个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退让，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
的。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